但是自从堕落人堕落以后呢，人就变成中心，他家是以他做中心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中心，所以这个人他的 ego 就变成很大。那么尤其在很多地方表现，比方说在丈夫身上变成大丈夫，这个大丈夫是好听的话，那其实这个，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，所以你知道这个膨胀到一个地步，他就开始管辖了，就开始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当己膨胀的，它重点不是重在罪，它重点重在以他做中心，但这个世界他不是中心，才是中心。所以十字架做什么工作？十字架保罗说，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么既然这个生命是灵，既然这个生命已经在我里面，那现在我既然要过一个基督生活，那现在我保卫一个危险，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在那里活。但是在2000年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，不光是罪，不光我们罪人与他同定十字架，而且自从我们与主同定，我们断气那一刹那开始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心的，我们不可能中。我们多少年来，我们以自己做中心，那一件那个这个习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啊。如果有时间形容它，弟兄，有的人说哦，这是大男人主义，但是不要忘，也有大女人主义。所以这个他两个怎么平的？男女平的？但男放在前面还是女放在前面？所以有人最好，你前面一句是男放在前面，后面一句是女放在前面，这是办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永远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这个人膨胀的一个地步，我们太重要了。你在聚会里就知道，你觉得今天聚会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没有得过名嘛。你没有忘记，还有好多弟兄姊妹，也许听了这篇道，对他很有帮助啊。因为你觉得你就是聚会的中心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没有想到你哦，这个你觉得今天温度开得太高或者太低，因为你觉得，但也许对别的弟兄姊妹刚刚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人，这是习惯，就像大陆，因为一胎的缘故，那么好了，一生下来孩子是听说有六个卫星的，我有几个卫星，反正绕他太阳系的中心嘛。你想他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怎么可能他不自我？怎么可能不会呢？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他发起脾气来，谁都怕他，连爸爸妈妈都怕他，没有办法，这是惯出来的结果嘛。你看看我们堕落了6000年，我们一直惯到今天嘛，那当然自我中心，就是不自我中心是不可能，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。我说一个故事，我希望我们那人在上面不在意。那么我这是笑，这是有意思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，这个照片在一起，照片，哎，我们说好的我们要留下来，不好那么就放了，就不要存起来了。那么我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很有意思，哎，我觉得有的教会我觉得这蛮好的，他说不好。那么然后另一面，所以哎，结果后来我发现呢，这个他留下来通通他很好的，我就不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普通我们都是一样，我自己也是一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照得很好，但是我没想到他可能照得不好。所以当然最理想的是两个人都照得很好，那是最好。但是弟兄姊妹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人群照相，在一起照相，密密麻麻，100多人，第一眼你就看到你自己，很容易找啊。别人找半天找不到，你一眼就看到。所以你说人都是最爱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人堕落不只是堕落的罪里面，人结果开始自我中心。那自我中心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把人格把它取消，不是。佛教是讲的，你不要想，你不要爱，你不要恨，那思想也没有，情感也没有，意志也没有，你就好了。这个不对，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东西。圣经里没有把自己取消，因为这代表己，不是。圣经里是把你那个你自己的中心那个生命把它切掉，因为你这个，因为你这个膨胀太厉害了嘛。你比方你普通这个普通，他们说这里长个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有的东西就是太长了个什么，不管什么东西好了，好了，那有的东西很容易拿掉，就是你把它绑一绑，把它弄死，就是不给它供应，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。所以这个己是培养的。做小姐在家里面，你看一天到晚，这个妈妈说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，因为千金小姐，所以就慢慢就惯了嘛，全世界都要听她的嘛。 所以这是习惯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蒙了得救以后，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这个人就这样。那得救以后呢，也是一样啊。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不过先换了个场合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好了，你在婚姻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丈夫是个大丈夫，妻子都大妻。我这个你懂我的意思，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大的，难处都在这些地方。所以现在的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感谢主。保罗能够脱离自己，不是脱离自己的格，不是每个人都仍旧维持他的格，他是不在于自己做什么，结果他看见是基督做，因为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他不是，他已经与基督同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才是重要。每次结婚聚会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有的人呢，他不或者怎么讲，结婚中心是新郎跟新娘，别人不是，但有的人好爱现的，在那个时候他就表穿的衣服特别好，那弟兄姊妹，他弄错了主角啊。所以今天也这样，今天我们跟随着谁是主角？我们不是主角啊。所以就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觉得我那人常常提醒我一句话，他说你没有那么重要。我说这句话一点不错，许多时候需要有人给你浇浇冷水，你没有那么重要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太重要了。没有啊，弟兄姊妹，神老早觉得你不重要啊。2000年前断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断气了，我们那个我就已经断气了。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么因为我是喜欢表现，那我如果没有表现，没有舞台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很容易受迷惑，很容易受迷惑。所以加拉太的弟兄，加拉太的人，他们的难处是什么？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对加拉太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有谁有迷惑的？所以可见他们受了迷惑，他们受了世界的迷惑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世界怎么迷惑他？因为有人说你既然靠圣灵入门，你应该是靠肉体来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肉体是好的肉体啊，你看这个不是犯罪的肉体啊。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既然靠圣灵入门，那么现在我要长大，我当然要凭着自己啊。所以这个指着好的一面，良善的一面，指着己的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所以你该怎么做呢？那你要表现呢？你怎么表现呢？你应该守隔离。所以因为隔离就是表示你要做些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刚好是迎合什么？迎合我们一个喜欢表现的人，刚好就容易着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样的人，你什么样的需要，就有什么样的市场。所以如果弟兄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些这个犹太人说一定要心里要受隔离，为什么别人不迷惑，你受了迷惑了？那这些人什么？这些人通通是跃跃欲试的，这些人通通要有成就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主才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来成全吗？你们还靠着自己来成全吗？你觉得你在身上一个什么记号，做了什么东西，你才能成全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后来他在后来他在第五章这个第11节那里说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隔离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如果传隔离，那这个道就是十字架道，我如果放弃十字架的道的话，我为什么还受逼迫？他说若是这样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慢慢明白，原来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说讨厌，你很少用在自己身上。这个人很讨厌，你看这个人讨厌的又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普通讲讨厌，你从来没有想到用在自己的身上。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人喜欢受隔离？因为这个人他的己很大，他喜欢表现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己。那十字架怎么解决我们己的问题呢？怎么叫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呢？以做底做中心呢？那只有当你不活的时候，基督才在我们里面活嘛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自然就接触什么？就接触第五章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嘛。好了，那么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？所以这一节圣经很重要。原来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讨厌这个字在原文呢，是绊脚石的。 但是我觉得中文翻这个讨厌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喜欢讲讨厌嘛。你看见，你总是讲这个人讨厌，那个人讨厌，这样讲讨厌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被一块石头绊脚，你是讨厌，你一定说讨厌，就一定是讨厌嘛。所以我觉得读中文的人呢，你虽然不懂的原文，但讨厌跟绊脚石放在一起，你永远在你脑子里记得。所以十字架呢，是可以把一个人绊倒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主用了这个字绊脚石这个字呢？那就是当彼得不是当主告诉彼得们还门徒们说我要上十字架，然后彼得说万不可如此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可怜你自己，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不上十字架，我们这就完了。如果不站主不上十字架，主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呢？但是保罗，但是彼得太爱主了，告诉主他觉得主啊，你要体贴你自己，你要想到你要可怜你自己，不要牺牲那么大。你彼得承认他是基督，但他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跟十字架的智慧有关系，你看见没有？是要能力有关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所以他呢就劝主耶稣说千万不要这样。然后主的反应很激烈，你看，主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。还不止如此，他下面接着说你是绊我脚的，我现在要耶路撒冷去，现在有一个人把一块石头摆在我前面叫我跌倒，如果我倒的话，我不上十字架，那么呢，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是谁呢？彼得是讨厌的。彼得他因着讨，为什么他讨厌？他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讨厌？就是因为谁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然后接着下面主耶稣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这一节圣经是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接在讨厌这个字典，接在绊脚这个字底下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很清楚。每一个人，哪一个人如果背起他十字架，什么意思？他愿意和圣灵合作，愿意让圣灵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，叫谁倒呢？叫彼得倒。所以彼得这个讨厌的彼得如果倒了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可以上十字架，神的旨意就可以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，他因着爱护他自己，所以他有一天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他应该舍己，舍己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否认他自己。所以彼得难处就在这里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什么意思？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说，十字架就是绊脚石，要绊脚石要放在彼得面前，彼得看被绊倒了，他一定说讨厌讨厌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把你绊倒了，结果十字架的旨意可以不倒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你来跟从主，所以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，这就是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到加拉太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呼召，就是我们要背起我们十字架，但这个还没有完，要来跟从主才对。什么叫跟从主呢？就是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这是下面的话。跟从主不要忘记就来到生命树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走极端，有的人光背十字架不来到主面前，那个太重了。如果你背十字架来到主面前，那么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 Simon Raffer 讲的很好，他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十字架就背负了，那个时候呢，重担就不再重担了。那个十字架两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。我想所有的经历的人都这样。所以前面讲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但后面讲到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来跟从主，顺着圣灵而行，你不是一个人了，你乃是与基督联合。你从前苦巴巴的一个人挑重担，难怪谁叫你做独行侠。你得救蒙恩得救，所以所有奥秘派的都是独行侠，他们一个人背着重担达到那里去，所以他们都觉得很有成就。因为什么？感谢这我们这一点的果效也没有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接触什么圣灵的果子。而且24节说，凡属耶稣、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。 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因为你在顺着圣灵行，与圣灵合作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属耶稣基督，你就能够主动的，这个不是被动。两千年前我们与基督同定时是被动的，我们没什么也没做，但是现在你要对付肉体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什么办法呢？你要连于基督。连于基督的结果是什么？连于基督的结果就是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等到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看你能够主动的拒绝那个罪，而且能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能靠圣灵得生，我们也能靠圣灵而行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么这个也是什么故事呢？也就是你记不记得，讲到肉体的时候，后面讲到生命圣灵律；讲到体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讲到体脱离自己要背十字架，但是后面讲的什么？讲到也是回到什么？也是回到这个以斯帖的故事。你记不记得本来呀、啊、是12月13号那一天要这个那天以色列人可以自己起来自卫了，结果你记不记得他向这个以斯帖向亚哈水鲁求他报占有一切13、14。那弟兄们为什么14、13他们得胜，14号他们夸胜？那为什么还多一天呢？多一天不要忘记，多一天就是哈曼的10个儿子，你记不记得像 BBQ 一样，就像就挂在木头上嘛？你看见现在不光是这个谁呀、啊？哈曼要在哈曼要在这个十字架上，现在他儿子，这个儿子谁？就他邪情私欲，这个肉体会生一生儿子的，很多的虫啊，他会生蛋的。有的人被罪欺，有的人被虫欺负啊，那你看见他会得一种皮肤病。但问题在这里，这个虫啊，可以在你身上可以42天。但是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就是说它会生蛋，所以现在你不能一次用药，还有两次用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说了这个也是这样。十字架，他知道十字架不只是解决肉体，还要解决什么？邪情私欲。不光是哈曼在十字架上，还有呢，邪情私欲那10个儿子也要在十字架上。这怎么做的？就是怎么？这是夸胜的结果。现在你不只对付肉体，现在你看见自己也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救恩是非常非常完全的。那么到这里就完了吗？没有。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，不光是罪的问题，不光是肉体的问题，还有呢，世界的问题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保罗怎么说？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怎么不罪，不脱离罪的吸引？现在别人三缺一，为什么不再找我呢？弟兄们很幸运，就是世界来说我已经完了，就是我来说我已经完了。所以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世界的吸引。所以感谢主，年轻人怎么做好基督徒？想想看，罪缠绕他，我们都犯过罪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年轻过，我们这年轻人有多少的试探？罪缠绕他们，肉体缠绕他们，世界缠绕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这些东西加工的时候，能不能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等到他能够在主面前得胜呢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救恩是完全到一个地步，不只解决了十字架，不只解决了罪，也解决了罪，因为借着血解决了我们多数的罪，然后呢，借着我救人与主同时向着单数的罪死，脱离了罪的权势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你看你也解决了我们的自己和己，然后也解决了世界。那弟兄姊妹，实在说的，世界跟己是两面。我们可以膨胀的一个地步，我就是世界的中心，我就变成世界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的确是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的话，你看见我们就蒙了解脱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背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对付己来说是第5章的，对世界来说，背十字架什么？背十字架就是14节这个态度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 就这个世界不要再搅扰我了。本来一个女孩子是向所有世界都开放，所有人都可以来追求她，但是自从她应许了别人以后，如果在她的身上戴了戒指，订婚的戒指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她已经完了。就是世界来说，这个女孩子就完了；就这个女孩子来讲，这个世界就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样他自然就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：“哦，这个姊妹很爱世界，或者这个弟兄很爱世界。”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全世界都这样做，全世界都这样打扮，全世界都这个法，全世界都这样衣服，他不能不这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一个与主有分，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，不需要别人劝导他，他自己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他宁可以基督的凌辱来做他的东西。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十字架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，你会得了一个什么结论？我们终于回到了伊甸园。本来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，现在我们就回到伊甸园。所以这个道什么道呢？就是十字架的道。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，你读到后面还有生命的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十字架道是叫你回到伊甸园，是回到当初没有堕落的情形。但是呢，如果亚当是吃了生命树果子，后来怎么回事？那就是生命的道。所以这个你需要以弗所书，需要哥罗西书，也需要什么腓立比书。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那么好，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十字架的道。那如果光道理的话，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它只是个道理，听听欣赏一下就好，明白就可以。你到神学院去，他们一定要读罗马书，一定要读加拉太书。为什么是必修的书？因为实在说来就是根基嘛，这根本就是十字架道。你没有十字架道，就是救恩的道，否则连门都没有，你根本得救都不会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太重要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见吗？普通人传十字架只讲脱离十字架的刑罚，没有讲到脱离十字架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没有，还有没有脱离肉体？怎么样脱离肉体？怎么样脱离时间？那不要忘记，很清楚，脱离世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，脱离世界指的是脱离世界的辖制来说。那很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聚会，我们被一个人事物霸占，这就是世界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可能都是合法的事情，但是这就是世界的原因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自由，一个基督徒能够回到伊甸园，你看这是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这样的智慧，享受这样的能力。那这个能力就是完全的释放，从自己。你像有的人做了自己的努力，一天到晚想自己，一天到晚迷恋自己。你像迷恋自己呀、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你看你有的人有的人这个，你看看你怎么知道他自恋？你就看看他很多地方的表现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，真的能够自由来侍奉神？这是十字架的智慧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，如果光是有加拉太书跟罗马书，只是理论，那就是神学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还有哥林多前书跟后书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道理不光是道理，道理也是道路。所以有人讲得很好，他说中国有三个伟人，属灵的伟人，都是讲道理，一个讲道理，一个讲道德，还有一个讲道理。那我想有的弟兄都知道，他们说贾跃民弟兄是讲道理的，然后呢这个王明道就是讲道德，这都道，尼托生弟兄是讲道路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道理如果你光讲道理，等一个花篮，等一个水果篮摆在空中一样。但是感觉主的话不光是道理，也是道，也是道德，当然也是道路。所以等到你读到灵前灵后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根据着十字架的道，现在保罗有一条路要走，保罗也呼召我们这人和他一同走这条路，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。好，我想你要讲十字架的道，不能光讲道理，如果光有道理，神学你就够了， 那是感谢你。神学院出来以后，你看见许多神学院要学许多功课，他教室里面没有学到，那个就是十架的道路。如果他拒绝十架的道路，那对他来讲不过是理想，甚至是幻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要产生果效的，那么那个就应该是哥林多前书更美好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回来，不要忘记今天是7:30开始，到九点半，7:30就开始讲，没有唱诗歌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会造成。我们低头往前，咱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见你的话果然是十字架的道，我们不能不惊讶，你把这个十字架道居然交通给我们。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智慧，也有份于神的能力，就是何等的交通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金白白的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。好主耶稣基督，可爱的你。